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哎
哎
今天有点特别，
对，今天又有点特别了。
我其实也蛮想问你的，
是你说
上个礼拜，
嘿、hey ，
你突然有这个想法，就是不如我们来一场政见发表会好了。
啊，就刚好选举啊，嗯，不是，我以为每年的选举都会很好玩，
是，
但我觉得这次的选举让我有点失望。
哎、oh ，
我想象中的选举是非常热闹，然后大家都就是非常热血的在投入在选战里面，
是，
但是这一次我发现。跟往年比起来没有那么激情了，
哦，
对啊，像上一次的蔡英文跟韩国瑜，哦，其实也蛮好看的。
这个东西就是也有人说这是递减嘛，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立法院不太打架了，你知道吗？
哦，对，这就是人类文明的进化，
是，
对。
可是你多少会觉得那个激情感没了，
对，激情感没了，
不然也不能讲没了。
还是有啦，
还是有，
还是有啦。嗯啊，我是觉得可能跟我们年纪长大也有关系。
哎，是，
就是看过、见过大风大浪，
嗯，
然后有点起色的事情
是，
对我们来说有点无感。
哦，
对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你那时候讲说，就是不如我们下次的 podcast 来弄一个政见发表会好了。
嗯，
然后我就觉得开始细想一些细节，我就觉得其实这挺有趣的，因为小时候幻想长大了成家立业。我们小时候就怎样？我们从家家酒开始练习
啊。
然后我觉得参与政治的起点，能不能是一场模拟政治？
哦，
对对对，
这个出发点很好，
这个出发点不错，也可以趁机思考一下。哎，你到底对提出一些实质上的改变，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啊，没错，没错，没错。我自己啦，我自己的出发点是，
嗯，
就是我被骂过蓝脑了。
蓝脑，
嗯，
你说马英九这个总统
对
言论的时候，
也不是言论，我只是祝他生日快乐，我真的就只是祝他生日快乐，就被骂蓝脑，
嘿是
啊，讲蔡英文跟陈美凤，
嗯，
没有人骂我，
哦，
我也觉得很怪，
嗯，
绿区嘛，
哎，
对，那这次多了一个白内障，所以我就觉得。干，这是三个。
来来来，我觉得后面其实蛮有趣的。你这样大家就先停下来，然后开始说干你老师嘞，妈的，我还留言骂你们。
不是啊，蓝脑绿区白内障嘛。
欸、你一视同仁。
对啊、嗯，我其实我跟你讲，我的政治立场非常的中间。
你觉得你很中立？
我是中间的选民。
哦，他们得要来说服你。
他们要来说服我，可是他们一直骂我，我会不想要去他们那里啊。
哦，
就像被骂蓝脑之后，那你看这侯友宜不就很衰？
哦、oh ，
所以他这次
你完蛋了，
没有啊，他第二名，他第二名，他第二名，
嗯
啊、这次吵比较凶是第三名嘛？
哦、oh ，
对啊，就白内障嘛，干怎么开始在骂人？
完蛋！好，我们回到我们自己，我们谈论我们自己就好了，
谈论我们自己啦。
对，反正总之今天我们，你说我们的起点是要来一场政见发表会，
政见发表会。如果我是总统候选人，
哦，你直接锁定是总统哦，
对。
我们不从什么里长辩论会开始，
没有没有没有，从里长辩论会是假议题啦。
假议题，
真的想要从政，
嗯，
你要有一个最高的目标，
最高的目标。
要是我当总统，我可以为台湾贡献什么事情？
一个国家的元首，你要在。
If I'm a president of Taiwan, I will 点点点这样。
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从政这件事情最可怕，那个之前人选之人开过好多次这个玩笑吗？你敢从政，
哦，
你就要有
过去的底。
会被人家翻出来的那种攻击手段的心理素质，
贱货。
我们刚才大概在三四个小时前正式在准备今天的节目，
没错。
你有听到我刚才机械键盘正比疾书的内容吗？
那个对我来说造成不了压力啊，
造成不了压力吗？
就是你平常画很多字，把它换成文字。Nothing，
我全部都在撰写那些要怎么样恶意重伤你的言论。
就是如果你用这种出发点过去的话，你觉得大家会选你吗？
哦，
我们等一下要做的是发政见发表辩论会嘛？
哦，政见发表辩论会，
政见发表辩论会
是
政见发表辩论会里面，
嗯，
它其实最重要的是要让全国的观众。请听你的政见
是，
还有你的人格特质
哦。
那如果你展现你的人格特质是恶意的抹黑你的对手
哦，
有人会
负面选战。
对，
我必须先讲，就是
还我一个干净的选战，好吗？
开头就要先宣示这个。我觉得我的政见，
嗯，
是 我直接先讲好了，先讲一点点。我的出发点。
好，
我觉得我是从食衣住行娱乐方方面去思考我的政见的。哦，所以说，我觉得我的政见是完善的。唯一一个有可能让我选不上的原因就是这样，你打负面选战。
你说我吗？
为了怕你打这种泥巴战。我必须先准备好我的武器。
可是你先拿出来用了，
我还没，我还没讲，我还没讲啊，我还没讲啊。
OK， 哎，
就是有时候赢的手段不重要，重点是要赢。哦，我觉得你高呼的说我们要打一场干净的选战，
你好像人选之人里面的阿亮哦。
我也是上级的上级，
对。
我还是要一个免责声明啦，这些后面的政见方法是出以我们自身的出发点，以我们自身的经验为出发点。
哦，对，我们没有在搞笑哦，
没有在搞，
这是
不搞笑，
不搞笑，是认真的。
这个东西会传达出我们的价值观，
对，
我们的
人格特质，
人格特质，
还有我们理想中的台湾长怎样。
好，
对，
那详细的正式的政见发表辩论会，intro 后开始
，OK。
8号晚上的8:15，观众朋友大家好，这场全球都在看的由 BBFNF 主办的唯一一场政见发表辩论会即将开始，选在今天来举办格外有它的意义和价值，也是台湾民主一个具有特色的传统，受到选民高度关注，希望透过辩论会进一步了解候选人的政见主张及人格特质。我是世代幕末镜的主理人黄汉，很荣幸和媒体合作举办本次的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参与辩论的两位候选人。第一位要向大家介绍的是1号无党籍的周其达。第二位要向大家介绍的是2号无党籍王贵友。我们的政见会就要开始。第一位要发表的政见是1号候选人周其达，时间5分钟，请开始。
主持人、胖子以及现在在收听 Podcast BBFFNF 的各位朋友以及全国的国人同胞，大家晚安，打给后，大家好，台嘎好，我是1号无党籍参选人周其达。以下是我的政见，我会从食衣住行娱乐方方面的提出我对我们国家未来的想法。食的部分，我要推动饮料甜度冰块标准化，我会举办公投，重新制定饮料的甜度冰块标准。在现行制度下，台湾的饮料客制化看似提供了更多的选项，实则不然，你得到的就是一杯饮料，但你失去的是大量的时间。因为我本人就是微糖微冰的拥护者，微糖在保留了饮料的乐趣下，还守护了健康，而冰块只是有冰就好。我相信这样的选择在民意下是主流。怎么一个头发啊？
这个我会留欸。
不是我的吧？
我相信微糖微冰在目前台湾的选择民意下是主流。如果公投通过的话，微糖微冰将会成为正常版本的饮料。那些全糖的拥护者必须自己负担沟通成本， 他要自己去跟饮料店家说三倍糖三倍冰，但我也不是一个老黄灯，如果公投的结果半糖半冰是主流民意，我们也是乐见其成，美事一桩。所以我的第一个政见就是我要重新制定饮料的甜度冰块标准，我要让饮料的甜度冰块标准有一个公正的新的制度，与其百家争鸣，不如重归于零。这是我对于食的政见。衣服的部分，对于现在网络上有众多的网红商品 KOL 文化周边，我提出立法禁止过度夸大的行销用语。现阶段的网络文化下，用实际的商品换取流量收益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在社群文字的使用上，这些网红 KOL 们常常使用过度夸大的文字描述商品。哦，这是花费大量的时间成本跟厂商一来一往沟通，修改了好几个版本，用尽心力做出来的产品，但事实上不过是提供图片请衣服厂商指印而出，不过数小时的时间成本却过度夸饰自己的辛劳。我们在商业广告之中，我们有明文规定不得夸大产品效果的法律，但对于这种自由新政的文字，我们却放任这些网红公然说谎。如果他们对于自己的商品没有信心，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设计服人，那就不能使用这样的文字去拐弯抹角，去欺骗喜欢自己的民众。我在这边会成立网红特征组，对于使用这些文字的人严办到底，请他们提出证据，跟厂商一来一往沟通是怎样的沟通，沟通了几次，付出了时间成本，实际的时间是多少呢？大量心力，你要如何量化你的心力？我们必须从这些拥有影响力的人们发言去阻止无脑的模仿效仿，才能重现诚实的美德，并让我们在商品设计上更具竞争力。这是我对于一的政见。住，我禁止租屋用没必要的内装哄抬租金价格。现在的租屋市场流行用便宜的视觉家具，像是壁纸、塑胶仿木纹地板、无印风格的家具去哄抬租金，甚至出现中介商负责执行这种二职的生意赚取价差。其实那些家具啊，就淘宝来的啊。空间应该是每个人类思想的延伸，这样的商业策略破坏了国人在白纸上尽情挥霍的自由跟创意的空间。我提出房屋的租金必须用实质的地价相对的购物成本比例换算租金，把没 sense 使用麻烦的内装却想狮子大开口的房东物件打回原形。租主已经够辛苦了，但在租网上看着一间间恐怖的示意图，付出大量的租金却没有心灵层面的富足。至少在执行打房这个困难的议题之前，我们要先还给租主一个方正、干净、能自由享受空间装潢的物件。行的部分，我希望双北可以引进 U-Bike 电扶车，因为我真的好想骑骑看。接着教育，我大力的谴责目前国家实施的美感教育，我们用大量白色、留白、极简的风格去教育世人说这就是美感，这就是设计，我觉得已经破坏了我们每个人对于美的观念。我们都以为那些没有 logo、没有颜色、没有任何视觉辅助想象的商品是设计，我觉得这非常的糟糕。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重新的去审视美感教育这一块对于国人的影响。最后，娱乐，我们必须从现在消防法规上去控管紧急逃生出口的灯具装置，因为那个其实已经大大的破坏了我们视听娱乐的沉浸度。不管是电影院大量的绿色干扰物，或者是在展场空间中我们需要沉浸感的纯黑空间，我知道当初法令的设定、消防法规的设计就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性命安全，但法条是死的，我们的体验是活的。我相信只要大家集思广益，我们一定可以想出一个既不破坏体验又保障国人生命安全的新政策。以上是我身为无党籍参选的一号周启达对于食衣住行娱乐方面的政策，谢谢大家。 台湾要加油，我们人民要安全，国家要更好。
第二位发表政见的是二号无党籍参选人王贵友，时间五分钟，请开始。
主持人，所有与会的来宾以及全国人民，大家好，我是二号无党籍总统参选人王贵友。以下是我这一次的政见。首先，我们先从环保开始。我希望可以广设吸烟区，还有垃圾桶以及公共厕所。为什么我会想要广设吸烟区、垃圾桶还有公共厕所呢？原因是在去年2023年台北大巨蛋所举行的棒球测试赛的时候，我发现前朝的人他们花了161亿元建造了台北大巨蛋。老实讲，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媒体还有政治人物们会一直攻击场地的小缺点，他们却忽略了全台湾总共会有 30% 的人是有吸烟的。那为什么台北大巨蛋的吸烟区是在户外，而且他们的烟灰缸是用金炉？这不仅是对吸烟人士的不尊重，还有对神明的不尊重。还有161亿元为什么不能花2000块花费在烟灰缸上面呢？再来，大巨蛋的垃圾桶，就我看到，那就是在小北百货花100块就可以买到的大型橘色以及蓝色的垃圾桶。如我刚刚所说的，台北大巨蛋花了161亿元所建造，为什么不能花3000块去买一个垃圾桶，让整个大巨蛋看起来舒服方便呢？交通的方面，我希望高速公路上面的夜间照明可以再增加，毕竟我阿贵过往这4年频繁的从台中台北开车通勤，有时候在台北工作晚了要回去的路上，发现高速公路上的照明非常的少，这对辛苦的通车人是一大的困扰。我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条光明回家的道路。再来，交通第二点，我希望可以加强宣导，紧握扶手，站稳踏阶。在双北的人民，大家已经习惯了坐手扶梯要靠右边走，可是这对手扶梯会造成极大的压力，可能会造成公安的问题。我希望大家以后在坐手扶梯的时候，就是紧握扶手，站稳踏阶。如果你真的赶时间的话，就请你早点出门，而不是让安全使用手扶梯的人责他们，让他们觉得我们才是对的，这个是不对的行为。我也希望加强宣导如何看待高铁票的座位，它的前后路口它是有分号码的，1到17号在前面，17到32号在后面。我希望大家看完照着路口排队，而不要造成高铁时间的压缩，造成有些人会上不了高铁。哦，对了，这边我想要跟所有人民宣布一件事情，这次的一号参选人周启达，他好像有买高铁票的障碍。
哎，他怎么会？
接下来是健康的部分，我希望可以鼓励企业、公司、行号给予员工一定的休闲时间。这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学校名义上它是有社团课的，可是我们却都被老师们叫去上辅导课，而失去了参与社团活动的时间。这让我们干，好难哦！
脏话，
这个方面会让我们的学生，我们未来的主人翁，他们只会上辅导课，而失去了其他参与社团活动的时间。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需要加强的地方。而我到了出社会之后，为了生活去赚钱，在这个业绩至上的时代，公司可以要求员工上班要高效，可是 这些企业不要忘了，员工的身心灵健康才是高效业绩至上的根本。所以我主张企业公司行号给予员工一定的休闲时间，让员工有健康的身心灵去工作以及美好的生活。文化的部分，我希望是干主持人在滑什么手机啊？
哎、欸，这边都拍到了，在滑什么都拍到了。
不好，不好意思，我这边重新讲一遍哈、嗯。文化的部分，我希望城市社区化。什么是城市社区化呢？在这个庸庸碌碌、忙碌的社会，大家忘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希望在我的任期之下，鼓励大家凝聚在一起，让整个李林让整个李林活化，建造一个以快乐为根本的社区，进而发展成非常美丽的台湾。以上二号参选人王贵友，谢谢。
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候选人互相诘问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每位候选人有一次提问的机会，每次提问时间一分钟，另一位候选人做出回应时间两分钟。首先我们要请二号候选人王贵友提问，时间一分钟，请开始。
主持人，所有与会的来宾以及一号参选人，还有全国全体上下的观众，大家好，我是二号王贵友。针对一号候选人周其达的政见，以下我有几点问题。首先，他刚刚在打招呼的时候叫我胖子，我觉得这对所有 BNI 超过30的人是一个莫大的歧视。他不能因为仗着自己的身体比较平庸就控诉别人。
别人标准候选人对吗？
不要让我笑，不要让我笑。嗯，就控诉
别人，
还说不是在学阿扁。
就控诉别人是胖子，他应该可以用更友善的代名词，或者是直呼我的名字王贵友就好了。胖子真的是歧视。他的政见食的部分，什么东西都可以标准化，饮料就不能标准化。为什么我会说饮料不能标准化呢？台湾是一个自由的国度，我们想喝什么饮料，想喝什么甜度的饮料，就喝什么甜度的饮料。干你娘，我讲错了。首先食的部分，他说饮料标准化是微糖微冰，其实在台湾整个饮料会从有甜度开始，它是有脉络的，它不能就这样轻易的把正常冰正常甜取消而变成微糖微冰，这是错误的行为。他如果希望大家不要喝那么甜导致身体会像我一样的话，那我觉得他应该用鼓励的方式鼓励全台湾的人民去喝水。饮料对台湾人民里面它是有一个确信的存在，它就是要那么甜，它就是要那么冰，它可以做热的，是客制化。一的部分，他在抨击网红，他自己就是网红。关于一的政策，一的政见，基本上他就是在公然说谎。诚实是美德啊，周其达先生。关于住的部分，他说他希望用实质的房价、合理的租金来控管，这个是空头支票啊，这是不可能形成，我不可能达成的、啊。如果他希望有合理的租金，那他应该要提出更明确的政策，来帮助 租族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食衣住行的部分，他希望台北、双北可以引进电动车，但是他有考虑到全台湾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就是双北吗？
Hey Siri， 全台湾密度最高的国家，全台湾密度最高的城市是？
他有没有想过，如果双北引进了电动车，他有考虑到用路人的安全、行车的安全，还是他只有考虑到他自己的欲望呢？关于教育的部分，我从一号候选人周其来的口气里面听来了，他希望美学。哎，你刚说什么？
哎，就是不要哦，你自己有做笔记吧？
好，我认为他关于教育美学的部分，他根本就是美学独裁。为什么不能用以前的美学继续更新，而是要用一个全新的方式来教育呢？所有的美都是美，无论胖瘦，无论白色，那个都是美。我们可以更精进，而不是用禁止、用要求、用强力的方式来改变。这样，他就是一个美学的独裁家。最后一点，食衣住行娱乐的部分，他刚刚明确的说出，他希望在展演空间禁止逃生出口的号志。独裁啊，怎么可以用禁止的方式？他这样是罔顾人民的性命安全啊！全国的人民同胞，你们希望当遇到危险，你会看不清楚逃生出口在哪里吗？这个是对的吗？我希望请一号候选人周其达好好的回答我的问题，谢谢。我是二号参选人王贵友，
请一号参选人周其达回答，时间两分钟，请开始。
谢谢二号无党籍参选人贵友先生对我提出的批评指教，然后那我在这边先回应贵友先生这边对我提出的质疑。首先，饮料甜度冰块度量衡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饮料的发展有它的脉络，有它的起源，有它为什么发展至今的文化背景。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从小喝饮料的时候是多么的单纯，多么的没有烦恼？但现在在排队的时候，你有想过前面的那个人在犹豫他的甜度冰块耗损的时间成本有多高吗？我们现在国人的健康问题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在饮料上面的毫无节制。如果我们今天把微糖微冰当成标准的话，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下喝到我们想喝的东西，又顾及了我们的健康根源呢？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就是漫无目的的攻击，这个指控基本上就是一个抹黑、打泥巴战，他扭曲了我的用字，试图陷国人的健康于不顾，只为了完成他自己想做大卫的梦想。一，他指控我身为一个有在贩售周边的人公然说谎，在用字上我从来没有强调我在制作方面我都是诚实以告，图案是我喜欢的，我觉得说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设计我的图案，但我不会在用料上，在跟厂商的沟通上咬文嚼字，放大厥词。因为其实现在台湾的技术已经十分的进步了，做衣服哪有什么难的？你有个图案，请厂商帮你制作，这有什么难的？为什么要在这些词上过度的渲染呢？我怀疑就是这些人心虚。我们的对手贵友先生毫无根据的指控，这边我保留法律的追诉权。住的部分，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难的路，他说这个是不可能执行的法律，不可能执行的政见，可是哪有一件政策的执行是容易的？我觉得他只有在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时候，能够想出这些带有歧视性的用语，他应该就在这些事情上特别的拿手。那这件事情，我希望大家也可以放大的检视一下。行的部分，刚才我有马上的去比较了一下，他质疑双北难道是全台湾密度最高的行政区吗？他连永和是全台湾密度最高的区域这件事情
啊，那是双北。
他提出一个问题，却没有答案。对于台湾的历史， 对于台湾的数据他一点都不了解，我们能让这种人领导我们吗？电辅车，我讲的是电辅车，他却咬文嚼字成电动车，这就是我们台湾长久以来政治上面的帽子戏法。他把一个东西放进帽子里，拿出了另外一个帽子。完了，我觉得我讲错字，我要被攻击了。对不起，我这边修正一下我的用字。他这个就是在文字上面的偷天换日，他把我的话换成了另外一个词，一样，这已经不是泥巴战的程度了，这是大便战。对于一个擅长玩弄大便的候选人而言，贵友当之无愧。电辅车，全台湾好多区域已经在实行电辅车了。我相信，如果它很危险的话，难道你的意思是台中人民的性命不重要吗？难道你的意思是台南人民的性命不重要吗？为什么我们双北不能拥有电辅车？这是一个对于地区的歧视。教育，他说我是美学独裁，但他不知道现在对于极简才是美学的独裁。你去看看现在的时尚业界，一个潮流活动穿着黑色衣服的人有多少？这才是美。
他们有 dress code 啦，他们有讲啦。
这才是美学独裁。
他们有先讲。
你看我穿的像五花八色的去参加那个。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继续。
乐的部分。他说我的逃生出口的证件，我刚才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讲到，我们是要换个做法，我们不是要禁止，我们不是要取消，一样，这是他对我丢出了大便攻击。我们纵观刚才候选人王贵友对我提出了控诉跟批评，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贵友先生这个人的私德其实非常的有问题，就我亲眼所见。王贵友先生去年在路边尿尿的次数至少就有超过了83次，换算成平均的尿量就是多少？33200cc。 王贵友先生把他的排泄物33200cc 喷洒在我们台湾宝贵的土地上，按照法规随地便溺应该处罚金1200元到6000元，所以代表王贵友先生欠台湾多少钱？498000块。我觉得一个具有诚信的候选人要来选我们台湾的总统之前，他应该先吐出498000元，这是他欠我们台湾人民的财产。在他缴出498000元这个数字之前，我不会再回应他的任何一个指控，因为他自己才是一个历史上的罪人。以上。我是无党籍一号参选人周其达。
接下来我们请一号候选人周其达提问，时间1分钟，请开始。
谢谢主持人，谢谢目前还在线上收听 BPFNF 的各位朋友，没有被这一桩闹剧给吓跑。那以下是我对于二号无党籍参选人王贵友先生提出政策上面的想法。王贵友先生，首先控诉了我对于他名字的称呼是不是带有歧视的意味，但这点其实我在私底下已经跟他确认过了，他说他没有关系，随便我要怎么讲都可以，因为这是我们友情的证明。但他却到了台上公然控诉我对于他绰号不当的使用，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他的预谋，他把我们之间的输赢看待的比我们之间私下的感情还重。身为台湾人，没有人想要一个背信的总统。关于他的政见，谎话连篇。他说他想要广设吸烟区，并拿出了他亲身前往大巨蛋的体验作为他的政见。首先，他说台湾的吸烟人口大概有30%吧，大概有30%吧。请问30%这个数据从何而来？你有做过填调吗？还是只是你的体感？我们需要一个体感的总统吗？垃圾桶，他说我们都已经花了这么多的钱去设置一个大巨蛋了，我们却不愿意花100块钱买一个垃圾桶。而后他又改口，3000块的垃圾桶，垃圾桶到底要多少？你可不可以讲清楚啊？贵哦，贵哦，你的价值是浮动的吗？ 从他对数据上面的模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没有身为一个总统该有的学术涵养。他说高速公路的夜间照明少了，数据嘞，贵友，这只是你的体感吗？只因为你去年南来北往的比较多次，你就说照明少了吗？你知道疲劳驾驶很大一个部分是对于眼睛的伤害吗？你知道现在的高速公路的灯光照明都是有它的逻辑在的吗？手扶梯已经宣传过了嘛？你说你强调维护手扶梯使用人的安全，延长手扶梯的年限，但你强硬的宣导，其实你不是在宣传公平正义，你只是在制造冲突。所有的法令都应该有个承先启后、循序渐进的脉络，而你这样，你就在撕裂我们台湾人民，你在撕裂站左站右的台湾人民。高铁，这是一个不死的指控，我严正的控诉到底，抹黑。高铁的设计这么的清楚明了，谁不会搭高铁？每个人都会搭高铁。被占用的休闲时间，很明显这是单一的个案。我周奇达在我整段的求学经历，我没有一堂课是被老师偷天换日的。每堂的社团时间，我就是在上社团课。我不知道他是哪里念书的，我不知道他是有怎么样人生的回忆的。他说所有的休闲时间都被占用了，说我的社团都拿去上奇怪的辅导课，我们以后就只会上辅导课了。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台湾人民一个极大的侮辱，因为其实我们也不太会上辅导课。他说希望企业增加休闲时间，不可能嘛，不可能嘛。他没有提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想法，只说可不可以多放几天假。我们需要这样子任性的？他几岁？他四岁吗？请问我们需要一个四岁小孩来当我们的总统吗？王贵友先生啊，你知道你很粗心吗？你知道你这辈子搞丢了多少东西吗？奇异辛辛苦苦争取来的酒壶，你喝醉酒你就用了一天，丢在哪里？国语作业部。别说，更别说那天还怎样公然猥亵。眼镜，你珍惜的眼镜掉在哪里？长滨的海边。只因为怎样？你贪图玩乐，玩疯了，从海里起来说：“哎，我的眼镜不见了。”我们需要这种初心健忘的总统吗？哪天他要是从海里上来说：“我台湾不知道忘在哪里了。”我们需要这样子没有记忆的总统吗？你们没有得选了，你知道吗？今天你们只有两个选择，因为投票是神圣的，你们每个人都得出门投下这神圣的一票。要么是那个初心会把台湾遗忘的胖子鬼哦，要么头头是道、充满逻辑的一号候选人周启达。谢谢。
我们请二号候选人王贵友回答，时间两分钟，请开始。
好累哦，
这其实。不对，我现在内心是充满愤怒的、啊，我只能跟你讲。
只是吵架给大家看。
不要吵架、啊。
主持人、全国人民同胞，大家好，我是二号参选人王贵友。针对一号候选人周其达的交叉结问，我只有一个字，唉。大家还记得？他的政见娱乐的部分禁止，他确实说出了禁止这两个字，我没有在骗人，我没有在说谎，禁止逃生出口号字完全是他讲出来的话。大家如果不相信我，可以看回放，可以拉回去刚刚那边看听禁止两个字，大家就会知道谁在说谎了。就他刚刚对我的指控，他说我在路边尿尿的次数已经可以罚到49.8万元了，但也如同我刚刚说的，我希望广设公厕，就是来避免像我这样的人。哦，抱歉，我先说明，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尿尿在路边的。哇，不是嘛，有时候就会尿急嘛，人老了就是这样。所以我希望广设公共厕所来降低困扰。那我在这边也宣布，我王贵友愿意捐出498000元来当做建设公共厕所的基金。一号候选人周其达，你敢不敢？你敢承认你以前所有做过的坏事吗？你敢吗？你敢面对你过去的错误吗？再来，他说我私底下跟他说，我可以叫他胖子，没有，从来没有。我这个人绝对不会因为选战而忽略掉我跟他的友情。他在刚刚的结论里面对我的攻击都是不实的指控啊，这对我们的友情非常的伤啊。我在这边公开的跟他呼吁，其达，你还是我的好朋友，如果你真的想当总统就给你吧，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全国的人民同胞，就他刚刚的交叉结问，他真的是一位好总统吗？周其达真的是一位可以带领台湾的好总统吗？相信你们心里面已经有答案了吧？
看那个是想的时间哦，看是给我们想的时间哦，好贴心，
不要好笑啦，我很严肃哎。再来，我想再跟全国人民同胞再讲一件事情，其他真的不会买高铁票，谢谢。
第二阶段到此结束，我们现在要进行最后一个阶段，由两位候选人来做结论。每位有3分钟，我们先请一号候选人周其达做结论，时间3分钟，请开始。
谢谢主持人，是戴木眼镜的黄汉，也谢谢 BBFNF 主办了这次的政见发表辩论会，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对于台湾的想法。首先，我必须再一次的强调，选总统不是基于我个人的私欲，我爱台湾的心不会比全台湾人民多一分，更不会比贵友少一分。今天为了一场政治的斗争，他在这个神圣的殿堂上说了这么多的谎言，贵友，回来吧，回去那个纯真善良的贵友吧，你这样子，全部喜欢你的人现在都戴着耳机，在捷运上默默的落泪。哦，结论好难。你说我的言论可以拉进度条回去，放大检视，你要不要回去的开头，在我们闲话家常的时候，你早已掉进了我设下的陷阱。我说，不如我们今天把这个当成一个政治加加酒，你要不要听听看你那时候回答？哦，好，没错，就是这样。当政治变成了加加酒，你觉得你还有资格带领我们全台湾向前走吗？我觉得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把这个当成你的个人的一场秀吗？你还拉拢 BNI 超过30的人做你的后盾，你以为这样就比较稳吗？你早在饮料那一关就已经三振出局了，你让所有台湾的人民不断的向下沉沦，你让台湾所有这些高义的人失去一个变得更好的机会，你把我所有的善意都扭曲成你那恶魔的翅膀，你到底想带我们飞去哪里啊，贵友？不，不是飞去哪里，你是要让我们落入地狱 ，Go to hell 啊！在选举前，你说政治人物的外表代表了一切，你用了我的发蜡，却没有办法定住你的头发。你又说有没有更强力的发雕？我必须说，你的头发 就跟你那犹疑不定的决心一样，摇摇欲坠。大家可以上 YouTube 看看，等一下贵友坐在这边的时候，他那个头发飘啊飘的，就是他那个不稳的根基。一栋大楼的根基要是不稳，贵州海聊聊。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用创意思维让台湾有更多可能性的总统，而不是一个否定创意只想要满足自己欲望的总统。498000块到底能盖几间厕所，我很怀疑。他问我，你敢吗？你敢捐出498000块或是更多的钱对台湾好吗？那不是，那不是要你捐呢，那是你欠我们的呢，那是你欠我们全台湾人民的血汗钱呢。贵友啊，贵友啊，你什么时候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人了？你就不是这样子的人呢？你以前不会这样子。一号无党籍的周吉娜是一个真心想要对台湾好的人，谢谢大家，台湾一定要更好。
喂，
有听到、
哦？我们谢谢一号候选人周启达。接下来干嘛去了？我们接下来由二号候选人王贵友来做结论，时间3分钟，请开始。
主持人，一号候选人周启达，以及现场的与会来宾，还有全国人民同胞。大家好，我是二号参选人王贵友。我现在希望在场的所有来宾，还有全国的人民同胞，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看他头发，
请你们闭上眼睛，好好的想一下，你们晚餐要吃什么？给你们5秒钟，一。2 3 4 5，我先不问你们要吃什么，但是刚刚听完一号候选人启达的言论，你们咽得下那口饭吗？这就是你们要的未来吗？你们真的可以把台湾的未来，你们自己的未来交给启达吗？我希望在未来的4年里，我可以携手我的内阁，一起共创美好的台湾，拥护美好的未来。过去我做了不少没有道德的事情，但是我今天愿意站出来，就是我希望可以改变没有道德的事情。在这边，我也对一号候选人抛出橄榄枝，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来当我的副手，我非常的欢迎。这一次，就让我们两个一起携手合作，打造美好的台湾吧。这场政见辩论会结束的时候，你可以宣布你退选。加入我的阵营吧，我们一起打拼，好吗？想想过去4年来，我们一起创造了多少传奇，多少令人再三回味的事情。请你好好想一下，怎么样才是对台湾最好的方式？我相信我们两个一起携手，才能走出光明的路。谢谢大家。
做一个当节目老鼠，
干你爹！好感度给你转走。我只是一个咆哮的疯子。
好，我们谢谢二号参选人王贵友的结论。那我们2024总统候选人政见发表辩论会圆满结束。我们谢谢两位候选人以及所有参与的观众，期盼我们都能在公共利益的指引之下，用心打造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未来，祝福大家平安顺心，也祝福台湾大步向前行，向前行。我是世代目的主理人黄汉，一二三四的四，代代相传的代，护目镜的目 ，IG 搜寻得到，谢谢。
结束了，
那你自己加的，刚才那个是你自己加的，我还以为是你写的，
我没有啊，
天才、欸。
刚刚这样结束哈，嗯，我有一个想法，
你说，
当你站在那个台上哈，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啊，
是
我真的觉得就是会慌。
我真的是在准备我的证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的思考是逻辑是非常清楚的。我可能连弹书都想好了，就我也想过你可能会针对，例如说什么甜度要改，你凭什么这种东西来做攻击？可我觉得我在讲的过程中，我想要试图的表达清楚，可我发现明明是写下来的文字，嗯，可是要表达清楚也好困难。我又觉得在谈论的口气上不够有自信的话，就显得很荒谬。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裤子真的好紧，然后它紧到让我整个人都不自在。如果大家有机会要证件发表的话，要穿一个比较舒服的衬衫正装。嗯，然后我也没想到最后的走向会这样，就是到最后一刻，我完全没有想到还有一个三分钟的结论，把看过的东西都用上了。其实你一开始在想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都说不要搞笑，不要搞笑。嗯。你真的没有想搞笑吗？
我没有啊，
完全没有想搞笑。
我认真没有，是你们在笑的时候，我才在那边。不是，我刚刚在那边，你敢吗？你敢吗？嗯，你那时候应该要想的，应该是我要怎么回应你吧？
对，
可是你就笑啊。
我自己觉得，在走到一半的时候，嗯 ，BPF NF 开始出现派系了，开始出现永胖派跟永六派，他、就想笑啊。啊，我也觉得我有回击到啊，我也没有觉得我输了，你知道吗？
十年后再来看呐、啊，嗯，今天可能就只是种下一个政治的种子，
政治的种子，那叫什么鬼？我们要长成政治的向日葵哦。
对，十年后会长成怎样不知道，他有可能就是死在土里面，嗯，他有可能茁壮成一棵大树，嗯。用那个树印照顾了台湾、欸，不一定，不知道，很难讲、欸。哎，呀，反正就是这样啦。今天就也只是好玩有趣啦。嗯，啊，言论哈可以参考。嗯，对啊，我希望一些政治人物如果听到了我们的一些政见，如果觉得有用，可以拿去用。
你还想给人家参考、哦？
对啊，可以有用，可以拿去用，没关系啦。就像我真的觉得，我真的觉得广设吸烟区要啦。哎、欸。公厕也要啦，
是，
垃圾桶也要啦，嗯，这三个是我最最在意的事情了、
啊。我们自身的角度有时候那个角度很偏很窄，
可能也不一定是对的啦。
对，不然我们来问问看，就是当了整个整趟主持人，也听了我们所有言论的那个主持人。
哦，好啊，
他在这之中，我们讲了这么多的政见，嗯，他对哪一个最有感
？OK， 好好好 好, 好，
来，请问你现在第一个跳出来，你印象最深刻的政见是什么？
嗯，饮料吧。
哈？为什么？
因为我是全糖派的
哦，所以你是会因为饮料这个东西投我
考虑，
理性选民，他是理性选民。
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听完了这场政见辩论发表会，如果今天就要选举的话，你要投谁？
可能是二号、哦。
是啊。
你们就乖乖的去给我讲说三倍糖三倍冰啊！
大家好，我是未来的总统哦。